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将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城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船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的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到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注水之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第二灾啊，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亮点，是值得我们专心去思考的。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灾害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那些术士其实他们可以模仿神透过摩西亚伦做的事情，这些术士也可以模仿，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但是呢，这整个过程却也看到了，其实是神许可世界上这些所谓的假神，这些拜偶像的，这些行邪术的人，他们虽然也可以做这一些看起来特别特别的事情，但是呢，他却借着神的主权的彰显，暴露了人心真实的状况，就是不仅绝望而且悖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重点，就是当这个摩西对法老说，你要我什么时候为你们祈求的时候，他说明天，
不是立刻，
不是立刻，
不是现在，
他等着说，明天再说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跟法老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术士也可以做嘛。术士的模仿让我们看到了表面的这种能力，宗教所带给人心的一种震撼和最终的一个捆绑。因为人的技术能力、外在表象，他们似乎可以暂时的逆转或者是停止，甚至可以让我们看到与神的作为不相上下。但是毕竟人的无能就体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的表面的去模拟神的一些作为，最终我们会发现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加绝望的境地。这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人呢，一辈子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科技，靠着能力，靠着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发明，以为人定胜天，但是我们却最终发现人是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忧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增加或者是减少我们的寿数一分一毫。因此我们真正知道掌权者仍然是这一位创天造地的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权柄底下，法老却仍然可以选择明天，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明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当下，因为只有当下是我们可以做出选择的唯一的机会。如果我们像法老一样的 等候着明天的恩赐，就好像我们今天正好是2025年的最后几天，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到底有没有明天，我们有没有2026年。所以今天来学习这一个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比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悔改，那我们就好像法老的明天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我们知道神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是有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的，包括施行实灾，不是说随便的啊，我今天给你弄水灾，明天给你弄个蛙灾，后来给你弄个疮灾，没有，其实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神的一步一步的引领和启示。可惜呢，就是法老并没有理会，或者说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那为什么第二灾神从水马上就跳到了青蛙？这青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要知道，在古埃及这个青蛙呢，它是生育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呢，是人的对于生命的一种渴求。为什么一下子跳到蛙灾呢？上帝要让人看到他的主权，看到他在人的生命当中的主权，同时也要让人清楚地知道，我们如果敬拜假神的话，虽然暂时可以缓解我们人生命当中的一些表象，但是最终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突破生命的界限，人仍然要去面对悖逆所带来的后果。而这个恶果呢，就是我们直接冲撞了创造生命的主，宇宙当中的真正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借着这些术士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常常让我们看到假神的背后其实是有黑暗的势力的，他的确有一个黑暗的势力，超自然的这个能力在与神征战着。所以我们不要说啊，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不，你真的会发现那些超自然的黑暗的势力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对我们产生迷惑、混淆以及抗拒神的这个作为。因此我们需要明白灵界的邪恶和存在，知道即便如此，神仍然是掌权的。但为什么神要容许这种模仿呢？因为神要彰显他更大的荣耀。神允许这个世界上的人看到，虽然我们当中，我们身周围充满了灵界的邪恶和黑暗势力，但无法与神的主权相提并论。模仿只能够维持到第二灾了，血灾和青蛙灾仅此而已了，
后面的术士就只能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哈。
对，
搞不定了，
因为到了第三灾，术士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了。我们会发现人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只不过能够走到第二灾而已。神在后面的八灾却持续不断地忍耐他们，去等候着他们回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真的是何等的微小，何等的不足，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但人的能力神也给他们到了极致，说你能到什么地步我就让你到什么地步，我不会禁止你去做那些你可以做的极致。八灾就是人可以做的极致了。
想象一下，这个上上下下去就是床上，
好恶心，
这个好恶心啊！这个青蛙虽然它是个有益的动物，但是它那个身上的那个粘稠劲儿哈，要是想想就觉得很难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老本来说行，你们去吧哈，你们去祭祀耶和华吧。然后到后来又说不行，你们不能去。就是张小姐，他这个出尔反尔是为啥呢？就是什么心态让他出尔反尔呢？
其实这个心态我里面也有，我常看着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管教下，在好多生命当中的一些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我们必须要改变的关键的节骨眼上面，我们会说要不再等等吧，或许
还有妄想。
对，我们对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对我们的办法也好，我们对神的主权也好，永远都是慢半拍的。所以明天它就意味着我们只要但凡有办法，我们都不想真心的悔改。 这是我们人里面的那一个罪所带来的一个现实，我们不得不去认真的对待，而且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保罗他为什么会在罗马书里面这么清楚的提醒我真的是绝望 的，我真是苦啊，
谁把我这身体给我取了，取拿走，我不要了。
但即便是这样，你也发现说神不要这么去做，他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看到，哇，我们里面啊就是这么的固执绝望，就是这么的悖逆无望，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德性，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需要到一个破产的认知当中，我绝对不可能靠着我自己能够产生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和法老一样的喜欢明天这个概念，每一个人都活在明天的指望当中，却否认今天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慢半拍是持续的跟着我们的，每一个信徒都需要真实的去面对，我们里面并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好，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神面前直言顺服的这个状态。哎呀我知道，哎呀我愿意，哎呀我是想要信靠的。
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跑神前头去了，神还没让弄呢，我就已经跑前头去了。
对，其实这个跑前头，其实这个跑前头也是我们信心延误的一个表现。
嗯，
我们不愿意顺服，所以我们总跑在神的前头。我们以为我们跑在神前头，圣经里面说什么？你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今天法老的这个明天啊，揭示的就是我们人内心的骄傲、侥幸的心理。不愿悔改的心态，我们以为我们再能撑一撑吧，主啊，再给我一点时间吧，我没有彻底的翻转，回转回到神面前，我们总是稍后，等一下，等一会儿，或者我的环境还会改变，或者神并没有让我这么急切的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种状态，真而称之为，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持续的惰性，就是我总有机会。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在神面前是一种试探的状态。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不可试探，绝不可试探神。那明天的心态就是一种试探的心态啊！明天我在读经，明天我在祷告啊，明天我再去传福音啊，明天我再去处理罪啊，明天我再听话，明天我再顺服。我们以为明天是中立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明天，这可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若神许可，我们会有明天，但忽然之间神的时候到了，明天就会变成永无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是12月29号，很快意味着我们要面对2026年了。
是，
所以今天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如果今天不做什么，明天将不复存在。
是，所以2025年你出埃及了吗？你的圣经翻过了埃及吗？哈，也希望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当中更深的去认识神。因为十灾当中，如果我们把这十灾连贯起来看的话，会发现神一直再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是生命的主，认识他是具有大能的神，认识他是信实的神。很可惜的是，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刚硬，直至最后神使他刚硬，彻底失去了悔改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年末岁终的时候，我们愿我们自己能够像摩西一样，即便我们有软弱，即便我们有曾经所犯下的一些错误罪性，但是我们把它放在2025年，用一个更加积极的美好的信靠的心态去迎接2026，千万不可以像法老一样哈，一而再再而三，每一次的出尔反尔都加重了自己的罪。
是的，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洪水退去，重现了光明，举目仰。